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17到2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的17到22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62页。找到之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由姐妹我开始，请大家回应，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17到22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我们本会的肖明琴弟兄为我们正道，讲题是新生活新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座的新朋友，无论你是刚来到美国，或者是刚来到洛杉矶，或是刚来到我们教会，所有的新朋友你们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在主日让我们在一起一同来敬拜神的时间，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分享主耶稣的福音。让我们在信息分享的一开始，同我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天父，谢谢你，你是永活的真神，你也是爱我们的神。谢谢主，你用你的爱召聚我们每个人能够来到这里。主啊，谢谢你赏赐我们所有的恩典。主，求主你今天的话语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心灵，向你敞开的每一个有饥渴慕义的心的人能够来说话。主，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也祝福今天的聚会。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大概在8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我跟在座的许多新朋友一样，刚来到洛杉矶，并且呢，也就开始在这个教会聚会。因为当时我和我的太太一同要来 USC 念书，所以我们就过来这边生活。当年呢，我们也有参加教会所举办的迎新会，就像昨天大家来参加的这个迎新会一样。这个迎新会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每年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在开学的前后我们教会会透过这个迎新会来欢迎所有新到的朋友、新到的家庭，还有新到的甚至来这边访问学者等等。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欢迎大家，也希望祝福大家在洛杉矶的新生活能够平安顺利的展开。同时呢，我们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把这边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把这边所有的朋友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因为呢，这里有神。你来到我们当中，你可以自然而然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呢，我们当中有爱，人与人关系之间最美好的就是爱的关系。一群信神的人当中所透露出来的爱是不一样的，是由神而来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朋友跟各位一样，曾经经历过这个离乡背景，曾经是可能一个人单独来到美国，或者是携家带眷来到美国，适应这边新的生活，来到这块新的土地上面。所以许多各位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 可能譬如说像这个银行的账单怎么突然多了一笔莫名其妙的费用，或者是手机的账单也是出了一点问题，甚至呢开车开到一半路途抛锚了该怎么办，这些我们大家在座的很多朋友也都经历过，我们能够用我们这些过去的经验来帮助大家怎么样学习适应，开始适应这边的新生活。不知道大家来到美国齁，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观察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对美国的印象。我一开始我第一年齁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听到这样一个笑话。是这么说，他说他的笑话题目是 Only in America， 就是在笑美国人齁的这些事情好像只有发生在美国这样子， Only in America。 那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是说只有在美国啊，你订披萨的速度啊比你叫救护车的速度还要快。好，我们就看到我们住家旁边啊可能不止一家两家齁，在我以前住 USC 附近齁，那就有三四家，有连锁店的也有自己这个 local 的店，披萨店好多啊。那他就在讲说可能我们一通电话打过去没多久热腾腾的披萨就可以送到我们面前，我们开始吃。至于他的速度有没有比救护车还要快，我就没有比较过了啦。还有另外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叫做 Only in America people drive in the parkway but park in the driveway。 美国很多路的名字哦，什么 street 啦，我们叫 Pearl Street 哈，还有 Boulevard 啊 Avenue， 那有一种路的名字叫做 Parkway， 可能就要形容那个林荫大道这样。那我们开车开在 Parkway 上面，可是我们把自己的车呢 park 在自己家里的 driveway 上面，这个很奇妙的现象哦。他也在讲说啊，这个本来 driveway 不是让你去停车的，应该停在车库里面，可是呢我们却要把我们的这个很多钱买来的这些车子啊放在外面，放在 driveway 上面，可是呢可能有更值钱的东西都要放在那个车库里面啊，一些可能过去的这些可能是舍不得丢的东西啊，后来什么东西放在车库里面。对，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把我们自己车子停在 driveway， 然后这个 garage 里面都放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啊。假如有的话，恭喜各位已经可以融入美国生活了。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新生活新生命。是的，我们刚刚都来到 LA 不久齁，要忙着适应许多的改变，那可能会有些紧张了。可能我们要面对恶房东，这个房东有时候专门找茬齁。那也有可能我们要面对一些生活习惯不太一样的室友。有些人他是早起的鸟儿齁，有些人他是夜猫族。所以我们生活习惯彼此要适应。然后呢我们还要赶快学着怎么用我们平常比较不习惯的语言，用英文。开始跟人家沟通啦、这个协调啦、甚至讨价还价等等，我们开始要用英文来跟人家交谈。那可能各位在学校的我们还要面对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优秀的精英学子一起来竞争来学习。在 LA 其实我们无论是在学校或者在公司，真的很有机会遇到各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一起来到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呢我们要面对不同口音的老师，哇，这个口音呢、有时候真的是把人家难倒了，甚至上了大半学期还不晓得老师在讲什么，甚至有听没有懂，只好回家自己抱着书猛念。但是呢，这些事情呢，其实不用过分的担心啦。其实我相信，不要过几个月、半年、一年的，大家一定都可以适应的很好，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总是会经过许多不同阶段的调试。就像说我们从小学念到国中了，国中念到高中，高中念到大学等等，我们当时的同学不一样了，老师不一样，我们的所处的这个校园的环境也不一样，那我们也都是用自己的这个经验然后时间慢慢来调试学习，所以我们也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适应过来了。但是呢这个适应期过了之后日子就会比较好过一点了齁。那当我们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呢，有没有是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需要去面对的呢？就像昨天的短剧一样这个 Michael 他要想一些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问题，他可能要做一些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改变呢是不是说我们适应了一切，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满足了呢？今天的题目是新生活新生命，我们很盼望大家在适应 LA 的这边的新生活的同时，能够 找到新生命。新生命是什么呢？新生命从何而来？哦，很多人可能会说，你去看教会里面有孕妇，新生命从孕妇那边出来，那没有错嘛？那因为孕妇她产期到了，就生这个小 baby 的诞生，是的确是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但是我也不可能叫各位回去妈妈的肚子里面再重新生一次，来过这种新的生命。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比较容易联想到跟新生命相关的？我想了几个例子，就像是，有些人可能有的人呢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生了一场大病，他可能必须要住院，要留院观察，可能要做一些检验啦、化验、照片子啦，甚至动一些手术等等。那他在病床上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医生检验他的这个，看过他的报告，觉得他身体各样的条件都许可了，就可以让他出院。那这个时候他离开病床的那一个刹那，他觉得好像他的重新找到他的生命一样。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较不好的例子了，可能在座各位也都没有经历过，就是在这个牢里面待过。那可能呢，这个一个监狱的囚犯，他在监狱里面被关了3年5年的时间。那有一天这个典狱长来到他面前，说1105，你今天可以出狱了。哇，他那时候一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太棒了，走出监狱的大门的时候，又仿佛看到新生命在迎接他一样。那甚至我在常常和这边的学生聊天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每次要面对这个很大的 project， 或者是要面临期末考、期中考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熬夜去苦读啊，去这个加班，这个熬夜去这个念书啊，这个压力很大。那等到他们把所有的报告都丢这个都交给老师啊，所有事都考完之后，哇，好像重获新生一样。那上班族也是有同样的压力，可能公司面临一个进度啊，必须要赶这个 deadline 一过，哇，好像如释重负。那我今天要讲的新生命就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原本我们应该享受到的，原本我们应该去像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一个无拘无束没有压力的生活，但是呢顿时之间我们失去它了，我们没有办法再享受到这样的生命生活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找寻，把这样的东西找回来，一旦找到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想要从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刚刚我们一同读过的这段经文啊。传统呢，圣经上面喜欢把它称之为这个少年官或者是少年财主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在圣经新约里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刚刚读到的马可福音都有记载到。这个人，圣经里面提到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当官的。还有呢，他有许多的产业，所以这样的经济状况看起来应该是很不错的。而且呢，他也按照当时生活的规范，规规矩矩的过他的生活。按这样的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这个人呢，在当时世上的成就可以说是到达一定的水平以上。换作是今天呢，今天，这个人应该年收入很高。他可能在 Santa Monica 的海边呢，有一栋漂亮的别墅，他可能很开着这个很拉风的敞篷跑车，不晓得他停在 parkway 还是停在 driveway 就是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从小遵守诫命，所以他可能还领过这个好人好事的代表，或者是什么十大杰出青年之类的奖。按理说他的生活上面应该不至于去有太多的烦恼。我们想想看，这个人又有权又有钱又有地位，人见人爱，生活循规蹈矩，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而且是可以非常让人家羡慕的一个人，像是一个榜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像还是缺少了什么，或者是说他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办法得到答案。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问耶稣，良善的夫子啊，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或者是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这里他所问的这个永生，就是我今天所要跟各位说的新生命一样，就是想要为自己的生活生命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永生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永生是什么。若是用时间来定义永生，那就是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新生命，就是可以称之为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换句话说，就是不会死的生命。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长生不老的啊。一般而言，大家都想要想办法去把自己的生命延续，活得更久一点。尽管是像是古代的时候，有人要去炼仙丹啊，求长生不老，一直到现在的医学啊、生物科技等等的技术，我们也知道，即使技术再怎么样高明，再怎么样发达，肉体的生命总是会走向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一死。既然是这样，大家都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少年财主他想要追求的新生命，可能不只是只有长生不老生命，不只是只有将自己生命延续下去的生命。于是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又一个关系的定义，来了解永生是在形容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我用一个电脑工程师的比喻，在座的可能很多都是学 EE 的，学 CS 的人，这个当我们把一套理论，一个数学的运算模式，然后把它想好，然后呢我们会去写程式编程，我们把程式写好，可能几百行甚至上千行的程式，那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所想的这个理论数学的运算能够写完成，然后它可以，这个程式可以帮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比如说影像也好等，它可以把我们的资料所有处理好，处理出来一个我们想要的结果。当你费尽了好多的心思，把每一行啊，每一个参数，每一个函数，每一个指令，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你都把它 key in 进去，当它 key in 好了，整个程式完成了，你拿在手中，它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啊去执行，去跑出你所想要的结果。哇，这个时候各位的工程师，在座的工程师啊，假如你拿到一个，把你这个手上这个程式写完，然后它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跑的时候，你看到大家有没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我们觉得这个程式写得太好了，因为它就是你辛辛苦苦花时间去把它写出来的 ，program 出来完成的，对不对？那我要讲的这关系就是一个创造物。今天这个程式啊，你写出来的这个程式就是你的创造物，你就是这个程式的创造者。所以这个永生在讲一个关系，就在形容一个被造物跟创造主当中这个很和谐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起初神在造人的时候，也就是有这么样一种关系，这个新生命就是在形容一个被造的人和创造他的神在最初那种最美好的关系。当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破坏掉了，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不长眼的学弟跑到我的电脑面前，这个自作主张啊，自以为是在那边 key in 了，把他的这个想法 key in 进，甚至他只要多按一个逗号或者一个分号，只多按一个键，这个程式还有没有办法跑？就没有办法跑了，对不对？大家有经验都知道为什么，因为里面有 bug 嘛，有臭虫在这个我的程式里面，怎么会有臭虫跑到我程式里面呢？我程式没办法跑，所以我要去怎么样 debug， 把这个错误的毛病找出来。我可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有时候找臭虫这个最难的，坐在程式面前在那边摇头探脑的，没有办法找到 bug， 是最这个烦恼的时候。当我们这程式里面有这个错误，我们要费尽千辛万苦把它找出来，我们把它解决掉。一旦我们找到这个 bug， debug 成功了之后，这个程式就可以继续按照我当初设计它、当初写它的这样的那个我的心意去执行我的这个所要它做的事情。那当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一旦有了问题，一旦破坏掉了，我们就要先恢复、先修复这个神和人当中的这个问题。一旦我们的关系恢复了，我们生命就可以朝着原本神所赋予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使命还有目标继续往下前进。但是 为什么我们原本没有这样子的生命呢？为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断开的呢？创造我们的神，原本他在造我们的时候，按着他的公义、慈爱、良善、正直所有完美的形象来创造人。圣经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27节讲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原本是按照神最完美的形象所造出来的，但是后来人因为受到试探引诱，落入了诡计圈套之中，背离了神原本造人的心意，这个就叫做罪。这个罪的影响污染了整个人的世界。圣经说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人偏离了原本神造我们的用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生命去彰显，去反映神当初造我们那样美好的形象，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且因为这个罪的关系，导致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很深的鸿沟，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去跨越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和这位永生的神、圣洁的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这个罪的代价非常的大。圣经说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不但造成我们肉体的生命会走向死亡，同时也断绝了我们跟神之间原本最美好的连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这位看起来什么都不缺的少年财主，他想要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在他过去的日子当中，可能他用尽他最大的力气，正得到今天这样子的官位。也有可能他一路走来，平步青云，受到许多贵人的帮助，人家说他运气很好，可以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也有可能他的祖先从他祖先那边传承到许多产业，可以让他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在他生命当中仍然缺少了永生的确据，缺少了和神之间那样美好的关系。所以他今天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如何才能承受永生。今天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这样社会当中，尤其在北美美国里面，这个什么都不缺，物质非常的丰富，几乎我们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但是我们缺乏的就是一个能够和神之间彼此亲亲密密的这样子一个关系，这样子一个生命。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好好的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曾经也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上一次觉得终于拿到我心目中所想要的、最想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各位在考GRE 考完以后看到的成绩，哇，我考得好高，我终于可以申请到美国的名校，甚至是拿到这个 SMC 或者是 UCLA 啊 USC 的这个 admission letter， 哇，终于可以到美国念书了，追求我的美国梦。甚至呢，也有人在通过了跟移民官签证的这个 interview， 终于拿到 visa， 可以踏上美国，好高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让我拿到手了。当我们拿到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开始做什么？结果我们开始来到 LA， 然后开始要继续适应新的生活，又开始忙东忙西。我可以跟各位讲，接下来呢，你还要再去为你可能未来的日子再去打拼忙碌奔波，因为呢，可能我们要去追求下一个更好的学校，可能要从硕士要去念我的博士，可能呢，我的心中有一个要转换跑道，可能我要去找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公司，一个薪水更高的职位，甚至更大的房子。我们又要开始忙，我们愿不愿意为自己的生命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新生命。 当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再被物质生活上面的富足而感到满足的时候，总是缺少那样一点的平安，那样的喜乐的时候，过去的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的呢？是不是我也曾经渴望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我是不是也曾经思考到我的生命是受造于一个非常关心非常爱我的神，他想要我回到他身旁，想要我想回到他里面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一切丰盛美好的生命。是不是曾经也有几次的经验，这位神在我生命当中来寻找我，来呼唤我，也许是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人在向我说话，在向我招手呢？但是我总是又被现实的生活拉回去，继续用我的方式去追求我自己所想要的东西，用我自己的力量去承受所面对的压力。其实我的生命虽然没有住在病房里面，但是好像也活在一种病痛的阴霾当中。我虽然没有被关在牢里，但是怎么样也得不到一种真正的释放，真正的自由。就像我刚刚所说到，这一切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导致人要跟神分道扬镳。当我们和一位完全美善、温柔、圣洁、公义的神分道扬镳之后，我们虽然会知道自己的不足，自己有问题，自己有缺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善。举个例子，我们可能知道自己喜欢跟人家比较，我们总是认为比较，有比较才会有进步。可是发现了，原来我只希望我比别人好。当我跟人家一比，比别人差，一比成绩也比别人差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想要去比较了。当我知道有人比我好，成就比我高的时候，啊，我内心的感觉就非常不好受，甚至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还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帮助人，我们要学着怎么样表现我们的爱心。可是当我们发现到我所帮助的这个人，他怎么一点也不也连句谢谢也不会说，甚至他对我们这些爱心，他有时候还反过来还让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还可不可以有同样的爱心？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学着爱人的时候，看到其他的人也对这个人有些爱心的表现，然后不行，你得按照我的方式，只有我最懂他，所以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去爱他，去关心他。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遇到的事情，这些还都是因为罪所造成的结果。当一个人与一切公义正直的神分道扬镳之后，就是会造成这些后果。所以既然是这样，圣经就没有说错，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有罪，我也有罪，你也有罪，坐在你旁边的人也有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了。如果你能够认同圣经所讲的这样子的标准，那么我们就真的要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条出路，好让我们能够解决掉这个罪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不用去面对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解决掉这个罪问题的方式，我们必须回到耶稣身上。自古以来，必须要靠献祭，要靠流动物的血，才可以将罪代赎，让人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会用代罪羔羊来形容这样的事情，羊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祭物，一个牺牲品。但是今天耶稣这个原本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愿意降生到世上，活在我们当中，他要成为神的羔羊，要成为神为了他自己手所造却背离他人的羔羊，用来代赎世上所有罪人的罪，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死在十字架上，来挽救所有的罪人，挽救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奇妙的是，他在死后三天以从死里复活的方式证明他可以不用受到死亡的辖制，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的能力是大过罪的能力。从此以后，凡是以信心接受他、信靠他、 跟从他的人就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确据，因为他自己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了。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借着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从原本阻挡在我们和神中间一切的罪污都来洗干净。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所洗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最初最美好最和谐的关系。我们就开始可以朝着神当初所造我们的形象来迈进，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面，并且开始拥有我们的新生命。耶稣就是世人，就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道路。圣经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神的羔羊，是神为了挽回一群背离他心意的人而牺牲自己的代罪羔羊。从来我们只有听过有人为国捐躯，有人壮烈牺牲，有人为了公平、真理、正义去死。但是耶稣他竟然是为了一群悖逆他的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代表了什么？这是爱。这代表了神爱所有的人。只有神先愿意爱我们，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得到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才可以被有机会被这样子的恩典所救赎，让凡是用信心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成为他生命主人，可以得到这样宝贵的新生命。这样的生命不会遭致灭亡，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新生命。如果我今天在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新生命是教你怎么样做好你的人生规划，怎么样用一个积极乐观进取的态度，带着微笑去面对你的未来，接受一切任何的挑战啊和所有的起伏，你只要用正面的思考就可以安然度过所有的挑战。错，这些只是死路一条，这些不是神要预备给你的新生命。你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的，只有他才完完全全了解你生命当中的意义，你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所以你要寻找到你的新生命，你得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创造你的生命的主的面前。所以你要透过耶稣，圣经里面说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你和神之间唯一的一条道路，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你从罪恶当中被救赎出来。请你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因为他爱你，他关心你。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比耶稣更了解你。他是永生的主，他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只有和这位永生的神发生了关系，我们才可以承受永生。凡是用信心接受耶稣的，走在跟随耶稣这条道路上的，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丰盛之主所得着了，所以按照耶稣的应许，你将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凡是走在跟随耶稣这条道路上的，你也要得着平安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世上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精神所能够取得的，乃是神所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各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其实神已经安排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已经开始预备了。你愿意相信吗？他已经用了非常特别的方式安排了你来认识他。你先认识我们的教会， 可能参加了昨天晚上的迎新，可能更早的在机场接机，在校园当中所有的接待，或是你甚至用我们都不知道的方式，可是今天你出现在我们当中，我相信这都是神特别安排的。对你而言，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有 power 的神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爱我们，来关爱我们，和我们发生这么亲密的关系。他要你回到他的怀抱里面，重新享受他为你精心安排的生活。不要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少年财主一样，他和耶稣面对面，知道自己还缺少什么，还需要一个新的生命。他很聪明，他知道要到良善的耶稣面前，他态度也很谦和，他跪着在耶稣面前。主耶稣很爱他，因为他最了解他，所以他知道若不把他日后会影响他跟从主耶稣的原因先去除掉，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跟随主。但是结果呢，这个少年的财主却愿意被罪继续捆绑，被罪所欺骗，他不肯跟从耶稣，最后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走了。我希望各位今天离开这边的时候，要高高兴兴的离开这里，要欢欢喜喜的离开这里，因为你要接受耶稣。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宣布一个大好的消息，一个福音。他来到世上是要让所有被罪所捆绑的人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让原本眼睛被蒙蔽的人，好像瞎了眼的人一样，可以清楚看见神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来掌权，要让原本听不见真理的人，好像瞎了的人一样，可以因为听信他的话而得到真正的自由解脱。所以你要接受耶稣，跟随耶稣，不要忧忧愁愁的离开这里。等一下我要奉主耶稣的名跟你做一个邀请，有没有人愿意来跟从主耶稣？有没有人想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若是你愿意信主跟从主，我要请你打开你的心，用你的真心来向主表明你的意愿，请你以谦卑的心向神认罪，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也愿意相信耶稣所为你流的血可以使你在神面前的罪得到赦免，并且愿意透过以下的祷告，由心底发出的祷告，向神来表明你自己的心愿，表明你愿意来跟从耶稣，让耶稣做你的主。也就是透过 ABC 这样子的简单的方式，就可以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从此你就可以享受一个新的生命。等一下我在祷告当中会请各位用举手的方式来表明你愿意回应耶稣所向你的邀请，并且愿意来跟随他。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让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了世上，为世上所有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完全赦免了我们的罪，可以让我们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主，我现在要奉你的名，按照你的吩咐来寻找你所要找寻的，来呼唤那些认得你声音的人，来爱你自己所爱的人，将他们挽回到爱我们的天父面前。若是有人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愿意相信并且跟随耶稣的人，请举手让我知道。感谢主，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若有人同意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愿意接受耶稣所赐给你这个新生命的人，请举手。感谢主。有人很明白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是神要让我透过耶稣回到他的面前，请你举手让我知道。感谢主。不要消灭我们在内心的感动，这正是神在向你说话。我要请你现在就做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让耶稣住进你的心里，与你同在。这是我最后一次的邀请，若是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决定，请你将手举起来。请放下。谢谢主。感谢主。我现在带各位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请你跟我用真心来向神，我读一句，请各位跟我一起念一句。天上的父神，主耶稣，我需要你，我要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我的罪得到天父的赦免。感谢主，给我新的生命。我现在打开心门，将生命交在主手里，接受耶稣做我人生的主宰。求主引导我的一生，让我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若是刚刚的祷告也符合你自己内心的心愿，也符合你自己内心的感动，很欢迎能够你能够在散会的时候也跟你身旁的基督徒朋友，或者是带邀请你来的基督徒朋友，那表明你愿意接受主耶稣。